CM205 讲员王文斌牧师。
有讲那个位置啊，
对，那边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这间教室的室长，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讲员。就今天我们这个 workshop 的讲员是我们的王文斌牧师。王文斌牧师现在是友谊谷卫理公会的主任牧师，他来自台湾，曾经是兽医师。他在美国康州医学院拿到了免疫学博士，在美国中西部医学院做癌症免疫学研究后萌生呼召，在 Asbury 神学院毕业后全职服侍至今。他和师母王赵秀凤育有两个儿子，王主恩和王主道。王主道牧师蒙召以后于杜克神学院毕业，现在是一间卫理公会的主任牧师。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。
首先我介绍我的师母，师母在这里，王赵秀凤。今天刚好是师母的生日，稍微不好意思，我会把他拉到这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, God bless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感谢主啊，今天来参加这个特别专题讲座的呢，我想你们是真是希望要来学习这个题目的，因为这算是冷门了、啊，而且是下午一点啊，所以我的目标就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跟大家分享，一起学习聆听跟随主。第二个目标就是不可以让你们睡着了。刚刚王阳姐妹已经介绍了，我从台湾来，那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呢？就是曾建华牧师他策划委员呢、啊，他邀请我，那我想了一下，我能够分享什么呢？特别在这个地方有神学生，我想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吧。因为你们刚刚听到他介绍，你会想说，那个在台湾兽医师是很好的，你们知道从台湾来，比医生还好哦，比牙科医生还不错哦。
不会把我们看成野兽吧？
我的同班同学现在都哇开的医院都很大间了、啊，我回去见他们，我们不好意思不要见人了、啊，他们一个礼拜看两个早上。开大医院都请很多医生了，自己都不用做了。那我要来美国改学癌症学，因为我在台湾做兽医的时候发现这个狗跟猫有癌症的那个肿瘤啊，那做医生束手无策啊，你知道一个人束手无策到是很辛苦的、啊、那我就来学学到底用免疫学看能够医治哦。结果来到美国发现美国的免疫学比人的比动物的大概差5年到10年，所以你要做癌症做免疫学研究，你不得不要转到人医了，或者是拿到人医免疫学的博士，要开始又做博士后，然后做癌症免疫学研究很多年，但是神呼召我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基督徒其实聆听跟随主，这是我们从信主以后第一个功课，不是吗？你信了耶稣，我在台湾爸爸是拜佛的，妈妈是道教，我一生下来，因为我第一个大哥生下来就几个月死了，我家唯一的儿子，我上面两个姐姐下面一个妹妹，我爸爸妈妈给我带我去旁边的庙就关公哦，我给关公当弟子啊，我从小就是关公的弟子啊， 每年都要去磕头的，你知道。但是来到信了耶稣，来美国，没想到信了耶稣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，第一个功课一定要就是要学这个，不是吗？每天就是要学习到底神要我做什么，每天都要做决定呢、啊。所以要聆听，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，然后我们去做基督徒，我们跟定主啦，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来跟随主，这变成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，不是只有今天学而已、哦、一生要学的功课。那你说这好像跟只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啊？不对，如果你是一家之主，你会影响你的一家；如果你是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牧长、同工，你会影响你的教会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如果你是开公司的，会影响你的公司啊。那如果你是搞政治的，会影响到政治的策略，还有社会的风气。那如果你是一国的总统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你影响到一国的政策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功课其实对我们很重要，但是很冷门。大家希望学的是马上可以用的，但是这是马拉松的赛跑，我们要长期的跟随主。你不能说一开始好跟随，然后中间不跟随，然后后来又跟随，然后到最后怎么跟随呢？我发现很多基督徒，特别传道人，有很好的开始。我们有神学生在这里，有的有很好的开始，但是结束不好，叫做晚节不保。弟兄姐妹啊，不只是传道人哦，传道人影响更多了，因为你的羊就吉达牧人羊就分散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都要学的。特别神告诉我们，我们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。但是你说要怎么样聆听跟随主呢？我发现了、啊、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会按照我们个人的个性、教育、背景、习惯，渐渐我们会形成一套自己觉得平安、自己觉得可以适用的聆听跟随主的模式。每个人都不一样了。有的人说啊，做什么决定我听老公的哦，那老公就说我听老婆的，还有更好玩的，我听爸爸的，我听妈妈的，还有听儿子的，当然更属灵的就是我听长老的，还有说听牧师的。那到底听谁呢？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哦。好，我现在请问你们，你们到底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决定的？不容易、啊。你是怎么做决定？有没有什么有建议呢？特别我们当中年轻人要找配偶的，你怎么做决定呢、啊？你问每个人不一样啊，你问你爸爸，问你妈妈更不一样啊，你问你自己，对吗？应该是怎么样让我们建立一套一个系统，我们符合圣经的原则，而且我们可以跟随，让我们一辈子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。这不是我今天讲完你们就会了哦，这是一辈子的功课，每天要走的道路。其实你每天一醒过来，你就必须要做决定，希望你做的决定是符合神的心意，能够帮助你今天有个美满的一天，而且可以容神益人的一天。所以这个功课我只是个开始哦，你们回去哦，作业很多，每天希望都能够学习哦。好，下一章，谢谢。今天我是需要讲到2:20哦，所以我希望两点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提醒我啊。其实当然了，这是基本教材哦。今天主题讲跟大家也都讲了，我们、听谁的呢？这不容易哦。 如果你不听老婆的话，你很麻烦，我告诉你。你不听老公的话，你也很麻烦。那儿子不听你的话，你也很麻烦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呢。所以我们渐渐在家里要建立一套，当然我们个人有一套，对不对？希望你那一套也适用在你的家庭里边。那希望有人，特别我们当中做长辈的哦，你的儿女啊、孙辈来请教你的时候，希望你有一套告诉他，不要说什么都可以，那不行啊，不是什么都可以的。其实从古以来，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哦，神都一直在向我们说话。旧约创世纪开始就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是用话来创造天地的哦，说有光就有光了，是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就成就了一切。那神的话语继续在讲话，在今天主题讲呢，讲到那个创世纪哦，创世纪第三章，神向亚伯拉向那个亚当说话，神说：“亚当啊，你在哪里啊？”因为亚当犯罪躲起来了，神在找，找不到这个孩子不见了，你在哪里？对亚伯拉罕也说话呀，叫他起来，你要离开你本家本族本地，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不简单了、啊。如果今天你说我，你真的要聆听，要胆量，你知道吗？聆听当然就要继续跟随咯。如果听了就算了，有感不动，有感没有动，那有感的没用了。旧约里面圣经还有对摩西的工作是很难的。亚伯拉罕那个还比较容易哦。亚伯拉罕只要把家族产业提起来就可以走了。摩西不一样啊。摩西你要我参与到法老那边去。你要告诉法老要让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。你说这是提着脑袋上任啊。摩西当然怕呀。所以要听神的话，你说不要听到，要听到那里怎么办呢、啊？不容易啊。旧约里边还有对小孩子，神就开始说话，像撒母耳很出名的，你记得撒母耳吗？神他说，神来在站在他的面前，呼叫他说：“撒母耳啊，撒母耳。”那小孩子听不懂啊。后来以利祭司就教他：“你听到这个，赶快说，仆人在此。”请讲，所以这次他学会了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那仆人在此，静听，请讲。那个小孩子学得快哦。后来到士师，到先知，士师哦，那个人的士师实在是很不像样，但是我们台湾话不如塞背。没有人了、啊、我们就找这个，我这个也不像样，怎么办呢？比如像参孙呢，参孙你知道哦，已经找不到了，没办法就找到参孙，参孙也就成就神的工作。但是因为这样子一代一代衰落，神就叫一个先又一个士师上来，让以色列又走过一段历史。还有先知，有些先知很不像样的哦。你们知道约拿，他听不听话呀？但是有没有办法呀？我告诉你，并不是你不听话，神没有办法，神还有办法。那个约拿，神叫他往东，我听你的，我偏偏往西。神就派一只大鱼把他吞到鱼肚子里边，后来他鱼肚子里边悔改了。我叫我们中国人说不见棺材不流泪啊，他已经见到棺材了，在鱼的肚子里边了，流泪了，悔改。神说你到尼尼微城去，向他们传悔改的福音。他们的罪已经达到我的面前了，如果他们不悔改，我要毁灭这城。后来他去不去啊？不去不行啊，不去小命不保啊。他真的逃不过神的掌中了， 其实有时候神呼叫我们的时候，呼召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不去也不行，你甘心乐意的去还有赏赐，你不甘心不乐意的去，不去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神的方法很多啊，但是我们渐渐学会了聆听跟随主，不是要挨打鞭打受苦以后才跟随哦，不是不甘心乐意的，就是拖着彼此的跟随，那不是很辛苦吗？巴不得早早决定，我聆听，我清楚你的旨意以后，我就要跟随你。那新约我们比较知道，因为我们是新约信徒，新约耶稣讲了很多，他讲了很多他的话语，所以我们清楚神的心意，主对新约信徒的心意是怎么样。那你知道大卫王在诗篇二十三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我们新约的信徒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也知道他的羊，按着他们的名呼叫他们，他们也听我的声音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新约的羊哦，特别我们是外邦人，你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不是犹太，我们是外邦人，外邦的信徒，我们有个主，我们算是羊哦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听主的声音，听主的声音。所以聆听今天的功课也很重要的，我们要聆听主的声音。那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声音的一部分。那你说新约就写在圣经里边呢、啊？耶稣升天，我们经历2000多年呢、啊，那中间谁向我们说话呢？这就是今天我们最难的地方，基督徒最困难的地方。很多异端邪说、异般的讲法，影响到我们社会。那我们社会应该，特别我们在社会里边，教会活在社会里边，个人在教会里边，在社区里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聆听跟随主呢？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呀？所以我第三个写圣灵说话，圣灵一直在向人说话。在新约的年代里边，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知道，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哦。到底是使徒的工作呢，还是圣灵的工作？其实是圣灵催促使用神的工人出去传扬天国的工作。那我们今天就学习一点简单的我自己的体会了，简单的学习怎么样听到圣灵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听到神的声音呢？有，好啊，姐妹你点头点头就要分享了。你听到神怎么向你说话呢？
其实是我会后来我后来跟着信耶稣，之前是懵懵懂懂的觉知，后来有一次会信耶稣，是因为我在祈求一样事情的时候，然后有个声音从这边出来跟我说的，说是 OK， 我要求一样事情了哈，我就长话短说了哈，然后他说可以，可那可以哈，不是中文，也不是英文，也不是什么文，就是意念可以。但是我第一次听到神的声音，就从这边唱出来。
感谢主，我听到一个弟兄在那边点头。今天是因为这个功课，大家神对每个人带领不太一样。那等一下我进一步分析给你看，因为我是学医的，我分析给你看，这不太容易的，光要聆听都不太容易的。特别圣经里边神跟人的沟通，不只是就讲话呀。见到异象，还有做到异梦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到我们年老了，哎呀，晚上做的梦太多了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异梦呢？你知道哪个梦？你昨天晚上做的梦，都已经不记得了，你知道什么是异梦？ 哎，弟兄，你要分有没有分享？
有时候圣灵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全身在颤抖上。那个时候，有些时候，尤其你在分享圣经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根本你没有办法控制。那个人你讲完了以后，你都不知道说到底前面我讲了什么东西啊？
感谢主哦，这个神带领每个人，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，或者借着圣灵的引导，知道这是圣灵的引导，这很重要。那渐渐你会形成一个模式，好像我试过好几次，这个都可以通哦。好像你就用这个模式来寻求神的心意，然后来跟随主啊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 Yes。
听见有一个声音，是一个男士的声音，肯定是就是说你可以。但是说完了你可以之后，我马上我那时候我相信我是清醒的，听到了，我就在想哦，我可以，那我究竟什么可以？接下来的六月份开始我就生病了，先是什么那个中暑了、感冒了，后来就是头痛了。碰到就是我要给朋友打电话，直接送到急诊去做脑 CT 了，因为那种痛是就是坚持不了了。在后面就是公司也出了各种各样的状况，一直到现在就是，还不知我是听到的，还不知道就是下面究竟什么你要我做什么，或者是在。学习什么？一直到现在，几个月，六月份、七月份、八月份，现在是。
感谢主，我们都在学习了，但是我们必须有个开放的心，知道神的带领是各式各样的。以前这样的带领你，可能现在用新的方法来带领你，你会不会接受呢？但是圣经。从圣经的原则来讲，圣灵说话第一个方式是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，这个你拿得很准哦，因为你的圣经熟了吗？如果你在慌慌张张的时候，然后一句圣经的话也进到你脑海里边，要安息，当知道我是神，那你在慌忙当中突然有一个固定的力量把你稳定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圣，这不是突然间冒进来的哦，因为你在慌张啊，你怕的时候，你根本不会想到圣经的话语，但是神的话语进到你的心中提醒你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说：“我会提醒你，耶稣对你们所讲的话，圣灵会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说话。”这是第一个哦，而且第一个你可以抓得很准的。当然有时候。如果两节圣经冲突了，那你要好好祷告了。第二个，圣经也会，圣灵也会透过别的方式向你说话。有时候会透过一个意念，一个意念哦，那你讲到一个意念从心里面出来的。那你说那这个你怎么知道是我自己的意念呢，还是圣灵给我的意念呢？你怎么印证呢？圣灵给你的意念常常跟你的意念不一样。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必须要透过你重生的灵，因为我们以前没有信主，灵是死的嘛，现在重生了以后，重生的灵在里边了，对不对？那有圣灵会透过你重生的灵来向你说话，那透过你重生的灵在向你的脑、向你的心说话，但是你必须能够分辨这是你自己的意念还是圣灵的意念。我记得经历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你想了很多的办法，特别在工作了、家庭了，想尽办法，那突然间有个意念进来，这个意念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， 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那里我们中文叫茅塞顿开啊，或者说顿悟啊，佛家说是顿悟哦。突然想，哎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？这个很好，这个我会投哦。你知道，你要感谢神，那个意念是从圣灵来的，是从圣灵来的。当然，圣灵他的工作是多方式的，可以借着意象，借着意念向人说话哦。看有没有漏过啊？另外，圣灵呢，他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哦。圣灵是有位格的，是第三位哦。我们要跟圣灵常常沟通，你沟通久了以后，你就知道圣灵所喜悦的是什么，不喜悦的是什么。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不好的果子是什么？那渐渐的，我们跟圣灵互动以后，我们渐渐圣灵的意念，我们马上能够知道这是从神来的。以赛亚书55章八节九节讲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，我道路非同你的道路，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意念高过你的意念。所以当一个意念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从神来的，你要好好小心，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怀疑的，我们人不愿意接受那个意念，特别是挑战的意念，像就像摩西一样，神清楚向他讲话，他去不去啊？他跟神就像那个约拿一样啊。我们人的心是很反叛的哦，所以圣灵继续的今天仍然在向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要跟圣灵保持一些关系，我们渐渐能够听到他的声音，而且知道这是他的声音，而且你会赞美他，感谢他，而且跟随他。就渐渐你走在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上，就越走越稳了，越走越稳。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见证哦。你想我在台湾做兽医师，在美国专攻癌症免疫学哦，康乃狄克州哦，你去问问看，康乃狄克州免疫学是很好的哦。我毕业以后，全美国就有三个干细胞研究中心呢，新西那里就是中间一个，我就在新西那里受训练的。第一期干细胞，现在干细胞是很多了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全国重点式的栽培。神呼召，有一天我在癌症中心做完工作，他开车回家，在75号公路上，在肯塔基州立大学的 Markey Cancer Center 开车要回辛辛那里，在75号公路上，当时我在教会忙，工作也忙，教会执事会主席了，就是宣道部主任，每天要筹款要筹十几万啊，这是一般奉献以外要筹十几万，支持宣教，支持宣教工作。我去广东做短宣，师母去广西做短宣，都是医疗宣道的，很忙啊。你知道 I-75 它是从北到南哦，从一直到佛罗里达哦，那个 I-75 北一直到 Cleveland， 南到佛罗里达的 Panhandle， 很长啊。在开车就祷告哦，神啊，我知道你也爱我，你也知道我爱你，但是我太年纪大了，我不配全时间来服侍你，太晚了。突然间神用很大的声音像打雷声向我说话，我开始谁也讲过这东西没有人救我，那突然间我心里被一股说不出来的喜乐充满了，而且支持很久啊。那神向我说话，用英文向我说话，我们神会讲英文啊。神用英文跟我说 ：“How do you know it's too late？” 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太晚了？” 你老兄怎么知道台湾？但是我还不这样就顺服哦。我说好，如果这是时间的话，我明天就打电话。如果神学院要我，这是个印证，那我就工作辞掉去神学院了。旁边 Lexington 旁边有个阿祖里神学院王守仁教授在那边教书，我们跟他都很熟，常常在我们教会讲道。隔天我就打电话去，我说我蒙召想来念神学院，你们现在会收我吗？因为这是我跟神印证，我说如果这个时间你就印证吧。他们听到我在美国那个免疫医学博士，他说你就来吧。他说平常要考 GRE 啊，要考托福啊，美国神学院说你们要考，要不考 GRE 托福要了哦， GRE 也要吧。他说你 GRE 托福都不用了，因为我都考过了嘛，都毕业了嘛。我回去问师母师妹同意，我就出来了。二十年了，你传福音二十年了，这是我个人的的印证哦。如果没有神，没有这样大声像打雷一样把我向我说话，我今天还做癌症研究。你说要跟随不容易啊，听有听，但是不一定会动啊。听，我想我们当中有人都已经在那个布道会或什么宣教大会呼召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走出来过。听要懂不容易啊，除非是神有特别的恩典，然后你才能够懂。好，下一章呢，我先给你讲医学方面哦，听不是那么容易啦。你们说用听的，我们圣经里面用听到，像我这种听到哦，姐妹也听到一个意念进来哦。圣经里面有很多听到的故事哦，保罗也是听到，对不对？保罗做坏蛋，骑着马要去抓人啊，抓回跟那个耶路撒冷受刑啊，就碰到主啊。他是从马上掉下来，碰到大光，眼睛就瞎了。他说：“耶稣对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保罗已经眼睛瞎了，又摸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呀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！你起来，我派你去做。”后来差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。保罗已经瞎了，看不到了啊，完全靠听了。而且他已经在那个情况之下，他是靠听了，而且是主跟他直接的对话。我相信神向我说话也是直接的对话了，不然我不会说这么接纳嘛。那个你说我是从连根拔起。连根拔起，我问师母，他师母在那个在辛辛那里的 Procter & Gamble 里面飘柔啊飞柔那个公司，他那边公司他设计那个里边一个酵素哦，让衣服哦清洁剂很快就可以清洁了。我们全家哦从辛辛那里整个搬起来，他也工作，我工作没有搬到神叫我们来加州牧会啊，我们就来了。没来过加州啊，我们教会弟兄说你怎么去加州啊，特别是洛杉矶。我说洛杉矶怎么样，罪恶之城啊。你们知道不知道，你们洛杉矶外面有恶名啊，是罪恶之城。这不是 Las Vegas， 不是，这边是那个 Porn 的 Center， 色情，所有的录音带录像带什么都从这边发出去了。 Anyway， 听不容易的，听是我们从外面耳朵，你们听是从耳朵，不是从脚，从耳朵声音变成信息传达，从神经末梢传达到中间，从骨末传到中耳，传到内耳，然后传到脑，下一章。那神造我们不太一样，现在让你们渐渐的了解你自己了。 神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就不太一样。我高中有一个同班同学，是我有很要好的同学。这位老兄哦，从高中哦，数学物理就非常好，我自认不足了，我成绩已经好好啊，就每次这两个都要输给他，很气。但是他生物就会输给我，但是他五音不全了。他唱一个 A 吼，哦哆，我会动的，会掉，不是往上跑，往下跑，音律不全。我们生活的下来的时候，有些人是动右脑的多，有些人是左脑比较发达。希望你今天回去以前，已经知道你是右脑发达的还是左脑发达的。那右脑发达的人就像音乐家哦。他的旋律一进来，从左耳传到右脑。数学家哦，不是音乐家哦，左耳进来，右耳进来，进到左脑，没有动。我们人神造你的时候就不太一样。如果你对艺术、音乐很好的，我相信你的右脑比较发达。那个音哦，有时候乱七八糟音你都听得到，但是你左脑发达人，你那个乱七八糟音听不到，你说什么听不到，所以我们先天不太一样，但是右脑左脑是可以训练的，就像你去学音乐哦，其实是操练你的右脑比较发达，那你把儿子带去补数学哦，就要训练他的左脑比较发达。那我是从小右脑比较发达，但是训练台大硕士班到美国博士班都是训练你左脑，训练 你那个特别博士班，你们当过博士班的哦，他训练你的逻辑很紧密，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受过这样训练以后，其实教会的执事要跟我辩论不一定会赢我的啦，如果不是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谦卑下来，你不要跟我辩论啦、啊，我一定会辩论赢你的。但是中间神要训练我们学习认识自己，你要认识你自己是比较右脑发达的还是左脑发达的。如果神的意念进到你的耳朵里边，进到你的脑里边，你会不会接受？还是你只是接受右脑的，不接受左脑的？有些人就说就是这样子的，我说到底你讲清楚了，什么就是这样子。很多姐妹是右脑比较发达的，比较感性的哦，他不跟你讲理的，你不能讲理。你们听到有些人在教会里边同工里面，你不能跟他讲理，他不跟你讲理，因为他是右脑发达的，那要讲理的都是左脑发达。你回去看看你们教会里边，在诗班的弟兄姐妹不喜欢查经，我不骗你们，喜欢查经的弟兄姐妹不在诗班里边了。渐渐我们要学习哦，我会鼓励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也来查经，所以我特别在诗班里面办一个查经班，按照他们时段，他们主入学啊，他们时间都在练诗嘛，不是吗？我们在诗班里边就有20分钟的查经，当然哀哀叫了，但是渐渐也喜欢了。我们要学习训练我们的脑，希望我们的右脑发达，也渐渐能够接受从左脑来的信息。那你左脑发达了，也要接受从右脑来的信息。下一章，其实信息是很复杂的。我们耳朵哈、在脑干这边有个交叉，左耳听到是传到右脑，右耳听到是传到左脑，所以是经过机转。传到这边有专门听的中心，两边都有，但是里边的是很复杂的哦，不太一样的。说我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那你要接受神所创造，利用神所创造的你的长处，你知道你的短处，用你的短处来补你的长处。那如果你是说什么都靠直觉，就是这样子，希望你学习静下来，动动你的脑， 听听别人的声音，特别在执事会里边，你知道就是这样子，听听别人的意见，然后我们考虑一下，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要带领我们教会往哪个方向走。下一章，现在就是脑，现在是我们身体里边是我研究最少的地方，最难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，人的脑子用大概10%，其他90%在干什么不知道。所以现在那个医学上现在开始在用那些特别药要刺激脑部那90%哦，希望有超人出来，说现在有 X-Men 啊，还有什么不是泡什么 Superman 啊，那个现在有药哦，想要刺激那些，但是都很危险啊，都很危险。你看他右脑艺术音乐创造力直觉哦，左脑呢数学分析理科的，理科的不一样的。所以一个信息进来的时候，你一般是怎么来 process， 怎么来处理进来的信息，那你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要我这样的去行。再下一张，好吧，我问你们，电话进来你是用左耳在听还是右耳在听？你们看有用右耳在听的请举手，用左耳在听的请举手。你接电话，你的手机拿起来，你在用哪个耳朵在听啊？你用左耳在听的人表示你的右脑比较发达。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子了，不要跟你讲道理了，没有道理。但是你用右耳听的人是要分析，除非你跟我讲道理，除非你的道理能够通过我，不然我不接受你讲这么废话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聆听神的旨意那么容易，不容易啊，要通过每个人不一样。愿神帮助我们今天学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然后学习应用另外一边能够听到另外一边的信息，让你得到的是完整的神给你的信息，那你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主。下一章，当然了，现在那个脑的研究越来越多，那信息知道从那声波变成电波，电波还经过核细胞，核细胞就很忙了，能够把任何的资讯能够在核里边哦，核里边就生化的，不只是电波而已啊。那个神经末梢是电波啊，那进到这边，传达到不同的地方。好，下一章，神向我们说话，除了是说话以外，有些人看到异象，看到异象，像神派使者向玛利亚说话的时候，白天了。玛利亚是眼睛看得到，耳朵听得到，还是跟他讲话呀，那个信息很复杂。耳朵进来，眼睛所看到，我们眼睛在我们的那个脑干也有个交叉哦。你的右眼出问题是左脑的毛病哦，交叉嘛，你左眼是跟你的右脑有个交叉，耳朵也是一样，也是个交叉。那眼睛的信息传进来跟耳朵信息传进来都到不同的脑的地方，还要 process 啊，忙啊，你的脑电脑很忙啊。但是神还是有办法，如果神要做这东西是他创造，我们是他创造的，再复杂神还是有办法通过去啊。所以玛丽也怕呀，我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呢？一想到说我没有结婚怀孕就死定了，我怕了。但是玛丽还我心尊主为大，按神的旨意成就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虽然很复杂，你说玛丽亚看到这个异象是真的吗？如果我们今天看到什么东西不太一样，眼睛拉下来擦一擦，是不是我眼睛迷糊了？听谁在说话呀？ 但是我们渐渐学习像玛利亚，听能够听得清楚，看能够看得明白，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，愿意跟随，这不简单了，不简单了。好，下一章。还有呢，更复杂了哦。神是像玛利亚，透过看，看到异象，听到声音，但对他先生呢，约瑟呢，异梦，异梦，神也能够透过异梦，能够叫约瑟同意啊。但是如果神用异梦向你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异梦，我们等一下还不知道梦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脑的科学还没有那么，其他都是知觉神经，睡觉的时候是不知觉的哦，一部分脑干，这是自主神经哦，跟非自主神经，自主神经就好像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的心脏不要跳吧，你说什么没有用，你心脏还是要跳的，因为自主神经你管不了的，这是自己控制的哦。梦也是在那一类里边啊，所以不简单啊。你说神要沟通向人，用异梦向你沟通。下一章，我这个看不是很清楚哦。那个大部分的地方都不活动，是做梦的时候，大部分白天活动的地方不太活动，但是活动的地方主要在中间一部分，在别的地方的活动，这个我们不明白。但是神有办法透过异梦向人清楚的说话，不容易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年纪大的话，每天晚上做太多梦了，你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异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年纪大了，有时候晚上睡不好，梦的事情多得很啊，哪样是异梦？所以我们回到最基本的，好好读我们的圣经。回到最基本的，好好读我们的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学习常常跟主有亲密的交通。如果圣灵向你说话，你能够听得见。希望到任何重要的情况，神如果用异梦向你沟通的话，你能够明白。这是我们跟随主的路哦，很长哦。今天我只是跟你讲一个简单的哦。今天回去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右脑的人还是左脑的人，你手机拿起来是哪边在听，如果你用这边来试试看，你要用另外一边听听看，你的脑会很痛苦的。你讲话也很痛苦，好像我今天怎么讲话不太顺啊，原来你用不同的耳朵。请听，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哦。列王记上第三章三到十二节，如果有圣经的能够拿出来读，请你读给大家听哦。我用一个例子，是大家我们可以好好学习的所罗门王的例子。你知道所罗门王啊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最有智慧的人，为什么？谁可以读？哦，我们王娘在帮我们读。第三到十二节，请大声的读。
所罗门按耶和华真言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。所罗门往上西殿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，他在那坛上献一天，吃生做穿。在西殿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“你让我赐你什么？你可以求。”所罗门说：“除了我父亲大卫用磐石供应。”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了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明辨你是非。不然，谁能判断这众多民呢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神对他说：“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奏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”
谢谢你哦。我们今天就、利用这时间思想所罗门王。你知道，你前面一段在读，你就知道所罗门王是在异梦当中，神是借着梦跟所罗门王沟通了，而且有对话呀，不是只有听到、啊。所罗门王也向神回应，然后神也向他说话。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所罗门王很年轻啊，他的心意神已经悦纳了，神知道他办一件很大的事，因为他要为神建造圣殿嘛。神深信大悦，好吧，小儿，所罗门你要什么向我求？其实他想是说，你既然要帮我造圣殿呐、啊，我想你又跟我求要木头啊，要工人啊，要不这些建造圣殿的东西。没想到所罗门王求的不是那些，这也是跟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当我们跟神很亲近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神到底喜悦什么，讨厌什么。你要找神心喜悦的事情去寻求吧。对不对？他说寻求智慧，神心大喜啊。圣经里有仔细听呢、啊，神不是给他智慧哦。刚才读什么？聪明智慧，而且他没有求的，通通给了。你要建造圣殿，所有东西通通给你了，这个是很划算的哦。我们跟神呢，跟随神。这是很划算哦，但是你想想智慧，什么是智慧？我每次看到达赖喇嘛讲的时候很有智慧，释迦牟尼讲的很有智慧呢，什么圣严法师、圣开法师讲的很有智慧，慈济讲的蛮有智慧的，回教讲的蛮有智慧的。那现在台湾又闹了什么妙天呐、妙禅啊，真是高。但是看他们穿紫色衣服，看到也是蛮有智慧的。到底什么是智慧呢？所以我们读经不能读一半啊，我就回去查希伯来文旧约的圣经。原来啊，按照希伯来文，所罗门王求的不是智慧啊，求的是倾听的心。原文的意思，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，他求的是求神赐给他一个倾听的心。那原文的意思，倾听的心里面带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要遵行，就是我有倾听的心，你给我的心里我要遵行的意思。而且倾听的意思是现在进行式哦，不是我昨天听今天就不听哦，是随时随刻跟神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表示你的身心灵全部集中在神的身上。你跟我讲什么，我就照着去行。哎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说要从异梦里边从神蒙福容易吗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什么叫倾听的心？我们今天有倾听的心吗？而且24小时有倾听的心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每个人生活，其实从每个人生活里边就知道神在你的生命里边占多少的分量。从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在读经、在祷告、在敬拜，就知道神在你身上的分量有多少。那所罗门王，他不是就上班下班了，他管全国，他年轻做王啊。以色列国那是全盛的时代，大卫王是以色列国的国事是全盛的时代啊。所罗门王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，他向人求的不是给我更多的钱财、更多的民、更多妻儿，没有，向人求一个倾听的心，这是很特别的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怪不得所罗门王的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！而且他真的是把神的圣殿，他完成任务、把神的圣殿真的是建造起来，全盛时期圣殿是非常漂亮的。 第三个我特别举出来，因为这是我们比较困难的地方，我们很忙啊，对不对？教会很忙，工作很忙，家庭很忙，忙东忙西，你有时间能够留下来安心的坐下来读圣经祷告，多感谢主，是不是？以赛亚书我读给你们听，第55章第3节，他说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因为以色列人败坏到一个地步，先知在讲，在我们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到一个地步走错路败坏啊，得罪主啊，我们必须回到神的面前。以赛亚先知说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听，就必得活。那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讲到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耶稣到山上，天开了，神说，这是我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我们，对我们来讲，主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的哦。请听一个基本的，我说不要说什么异梦啊、异象啊什么。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圣灵的引导，有时候会借着这些来引导我们，但是最基本的能够把我们站稳的扎根的就是神的话语。下一章，当然讲到谦卑的跟随主啊，你知道主的心意以后那怎么办呢？有时候我们是听到了，前面几个第一个路加福音4章5到6节讲到主耶稣预言3天要受害，3天后复活，受害以后3天后复活，所以他到天父的面前寻求天父的旨意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跟摩西、以利亚一直在沟通，后来他也是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，这是耶稣的榜样啊，这是耶稣的榜样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神给你的心意有时候是困难的，会叫你为难的，有时候不是你的意思啊。这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效法耶稣基督。第二个是讲到马可福音第8章34至35节，是讲到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凡为我跟福音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这段讲到第一个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第二个意思是要完全的摆上，完全的献上。你想要得生命的反而失掉生命，你为神跟他的福音丧失生命的反而得着了生命。但是这是个挑战了，不容易了，不容易了。但是神的灵敏还是够我们用的。怎么样效法呢？当我听到神向我说话要怎么办呢？我问师母啊，师母同意，那我就出来啊，7上8下，我工作要辞掉。那我有两个儿子，家里房子还有 mortgage 啊，那我工作没有了，神学院不便宜啊，你知道台湾神学院你们叫苦连天啊，美国神学院便宜吗？更不便宜啊，奖学金更少啊。那我现在想讲啊，神啊，你既然呼召我出来，我现在到神学院那里接受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神学院3年，那么多钱，那怎么办呢？跪在那边祷告，神向我说，你就回到教会，神是这样说的哦，你就到教会请求开一个账户，王文斌奖学金。那我就乖乖的去到教会跟那个我们的长老讲，长老我蒙召了，要进神学院了，那我祷告神要我向教会要求一个账目，王文斌奖学金，可不可能？长老说可以，神的心意会成的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我3年神学院的学费 吃住书一切的杂费全包了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很多钱啊，一年大概25,000到30,000，三年，你知道吗？神是信实的，每个月是从零开始的哦。感谢主，我三年没有出一毛钱，弟兄姐妹自由的奉献，我出来了。神用各样的方法来扶持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并不是说你明天回去就跟你的长老说，长老马上分派一个教会的一个职务给你去做，你更忙。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神造就我们，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用各样方法帮助我们成全他的工作，所以我能够走出来啊，而走得很平平稳稳啊。如果走到一半我回去做赚钱去了呢，那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？我一直都没有那个动摇的心呢。神你既然呼召我，像我这么讲大声的话，我跟定你了，那你要给我负责啊。神真的负责到底。最妙的是我要快毕业了齁、哦，我们有一个先道课，要到以色列去上课上一个月，我左算右算就差1000块啊！我祷告神啊，我差1000块啊！没有这1000块我不能去耶、欸！不到一个礼拜，到礼拜我就收到一张支票，一个另外一个教会长老寄给我整整1000块，整整1000块哦！那长老从来没有奉献给我的哦，不同的教会哦。他怎么知道我老弟需要1000块啊？整整1000块，是我去以色列快快乐乐学了一个月，学了以色列的那个风土民情，跟圣经旧约新约的故事，然后跟圣经配合。是我这样讲新约哦，那个感受不太一样了、啊，可以亲身体验那边的风土民情。感谢主哦，不要怕损失，反正是得着。有人问我啦、啊，有人问我，就有人说，你为什么要放弃癌症研究呢？你以前如果去做兽医，在台湾做兽医不是很好吗？如果你做完癌症研究，然后博士就回台湾，也不是很好吗？然后还问我，如果你做癌症研究，也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呢，你为什么放弃呢？你要怎么回答呀？但是我领受不一样。这也是我所思考的，因为我不只是右脑发达，神叫我去我就动啊，没有，我左脑很发达，我不是啊，我会想的、啊，我已经想过了，我就跟那个朋友回答我说，自从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以后，人的生命就有结束的一天，人一定要死。我说癌症病人就是在医好，还想。对不对啊？我不说癌症医好就不会说，但是你老了就自然老就会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，我传福音，我现在传福音给很多人了，就信了耶稣。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活一辈子，他活永生哎、欸，永远啊，永远啊！我说我算一算哦。发上值得。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右脑左脑去沟通，不然你会晃动啊，人家跟你讲你会晃动，我永远不会晃动，值得。服侍主值得，因为你传福音一个得救得到永生啊，那个你一生。所以如你们如果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，要传福音的，不传不行的，可怜了、啊。如果让世有人说，如果把让世人都有机会去地狱，一秒钟哦，回家都要来信耶稣，每个人都要信耶稣，不要去那个地方、啊。好，下一个，好，讲到跟随主哦，其实跟随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哦，所以不要离开教会，不要离开团契。如果你的教会不好，就换一个教会没关系，但是你要维持在教会里边。维持在团契里边，因为没有独行侠，没有独行侠， 我这一段主要讲的这几，这不就是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哦？还有另外讲的就是主导文了、啊，马太福音地方主导文哦。再讲到是你们要心里柔和谦卑，学我的样式，负我的轭，你心里就必得到安息。讲到主与你同行哦，然后讲到最后这个是遵行主的大诫命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实也向往爱人如己。最后一个讲到这是大使命了，我们不是独行侠，我们必须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朋友跟我们同行。其实我是1983年来美国念博士，第二年就信主了，我是关公的义子，来到美国第二年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以后生命起了大改变啊。我参加第一届使者所办的华人拆船八三，现在使者在办了，那希望你们发动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对信徒的造就，传福音都很好的管道哦，就像我们 ABC 这个造就是很好的管道，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，我想你们的台湖总会的负责人也是会鼓动的哦。我是唐崇龙牧师呼召的时候，我受了感动，我走上前面去。但是出去呼召以后怎么样？当时也没有什么跟进班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好吧，就给你祷告就回家。但是我那个感动是很深，我从来没有晃动。他跟随主不容易，你怎么跟随主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中服侍主有些很多年了。你现在继续是怎么样跟随主？我讲到我的经验哦，我认定神的呼召，我没有晃动。但是师母呢，我们有一个美国的，师兄刚才说，我一个美国的grandma， 为什么呢？师母她的妈妈本来在安徽安庆，她的 grandma。他的外祖母很早就外祖母很早过世，外祖母带着三个孩子，但是有个宣教士，美国宣教士叫 Miss Evelyn Vaughn， 他是护士，到安庆那边的宣教医院在那边服侍，他在中国25年了、哦。那师母的妈妈全家哦，因为这位美国的祖母全家信主了、哦，所以。师母是，我们就称她美国的 grandma， Miss Evelyn Vaughn。后来1949年以后，她不得已都要离开中国，回到美国。我们上去看她，结果我们就带着两个儿子喽。师母说我去蒙召啦，来问问 grandma， 美国宣教士，我们做属灵的长辈，我们常常跟他联络。带着两个孩子，还有我们全家五口，从开车到他在 Upstate New York， 在 Utica 去见他了。我说 Grandma， 神呼召我出来传福音了，要全时间去传福音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属灵长辈哦，服侍主很多年，在中国25年哦，带领很多人信主哦。但是 Grandma 跟我们很熟嘛，看着他，看着我，然后看着我们两个 baby。他说你要等 grandma， 你要等，你要把你这两个孩子养大，神带领每个人都不一样哦。但是 grandma 是我属灵的长辈，我们叫他 grandma， grandma 像我讲的，我说好，我等，一等等14年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说跟随主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那14年的变化多大呀！我要把我两个儿子养大呀！我把我博士读完，我没有停。博士读完以后，找工作跟随主不容易啊！我已经蒙召全世界跟随主啊！但是要工作，我希望我的工作不会影响我爱主的心，不会影响我侍奉啊！ 给我三个工作机会，一个在 DuPont， 一个在 NIH 那工作很好啊，在那个，因为他知道我兽医师，做实验室主任，有兽医，还有博士。那第三个在辛辛那里学干细胞研究。我到 NIH 的时候，那边的秘书说：“陈王博士啊，来这边呢、啊，有工作就拿，没有人说不要的。没有，而且工作很好，你来很好。”我进去不到两分钟，我鼻子因为过敏了，不晓得啊，眼睛、眼泪、鼻涕全流啊，那个在那边，然后在那里边他们给介绍，我说这个将来我想要每天都在这里面过活呢。那我就跟说神啊，我将来要传福音，我天天跟老鼠在一起，会帮助我传福音吗？而且我过敏，我死在这儿。到辛辛那里，那个有一个很好的教会，我去那个教会弟兄姐妹非常的接纳，我看到一个很好的团队，很好的同工，我就跟师母讲，我说我到辛辛那里去了，杜胖也没有去，杜胖这么核子工程生化方面的那个也是很好，很多人在那个杜胖工作，那 NIH 特别那个秘书。哦，不是啊，任何人来都是拿工作，没有人说不要。我说对不起，因为我已经知道神呼召我，我知道将来做什么工作，我必须要跟人在一起，我要接触人，我做的是人的工作，我整天二十小时跟老鼠在一起，我将来怎么传福音啊？我传福音给老鼠吗？跟叔叔。你认定他，那你一步一步的跟随。下一个哦，我想那个 video 没时间放，不要放了。还有结论哦，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十节，我简单的讲一下，这讲的什么？讲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而且我们要学习效法基督的谦卑。因为在侍奉上，我当时在教会里面服侍，我是我牧师的好同工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将来会传福音的，我是我牧师的好同工，我做执事会的主席，做宣道部的主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爱主服侍主，你要跟你的牧长搭配啊，你不学习怎么样跟随还有服从，将来你怎么待人呢、啊？如果你碰到的都是一些想要跟你对敌的，那将来怎么牧会啊？所以我向神祷告，我在这边传福音的做牧师的，我神祷告神啊，你呼召我以后，我都是我牧者的好同工，我只要求你，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给我预备好的同工，跟我一起来传福音，这我可以求的吗？有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是好的吗？不是吗？弟兄姐妹，口称耶稣是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最后想要分享一个，就是与主同行是好事，而且是美好的事情。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，当然跟随主了，要紧紧的跟随了，但是有一个例子叫做以诺与主同行，那是很好的吗？但是以诺是他是得了他儿子以后60岁才得到一个儿子，儿子得到以后生命起了一个大转变，他跟神同行300年，哎呀，那个日子是真的好吗？与主同行300年，所以总共他是65岁才得到儿子，所以总共365，他活到365岁了。就像我们一年有365天，天天与主同行。刚开始好像是跟随哦，像仆人哦，很辛苦哦。渐渐跟神越来越亲密，我们可以跟神做朋友，与主同行，那样的人生最好。而且他一生365岁，后来他被神带走了，升天去了，被神带走了。所以 我们的人生希望也是像这样的人生，与主同行的人生。天天你记得哦，365岁，我们365天天天与主同行。我们还有两分钟，本来有一个 video， 算了，我们这样刚刚好结束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疑问呢？啊？ video 大概10分钟，但是那是美国的，讲到美国，讲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挣扎，圣灵还是想办法来帮助我们。有时候他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这位姐妹，她是个单亲带两个孩子，但是在工作忙碌当中，神也会借着他话语介入来帮助他，把他的生命生活。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那个 video 就是说 priority， 我们一定要把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priority。 那个 video 的目的，因为那个目的就是 priority， 你要把神放在首位，你每天的生活就会按照神给你安排的去行，不会走在神以外的道路上。 OK，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 Yes。
幸福啊，这是一个教训。
一个蒙福人已经是跟随主的人，因为你走自己的道路不会蒙福，所以我们宁可聆听跟随主。我们每天都要做决定的，虽然有时候我们做决定可能不好，但是我们整个悔改再回到神的道路上，这是我们可以学的。像以诺，他世上生活好像65岁了，65年得了一个儿子，一个生活大转变，然后跟随主300年。希望我们一开始信主以后，我们紧紧的跟随主，不要走在他前面。那没有读经侠，希望你有团契，有属灵的长辈，有属灵的同伴可以帮助你。就像我乖妈告诉我，啊，等啊，我足足等14年啊，但是我甘心乐意等。所以今天我两个儿子都在组里边，我的小儿子也蒙召去 Duke 神学院毕业，现在已经牧会4年多了，在华盛顿州。我跟你讲，传道人的后代奉献的不多了，要看他爸爸妈妈这么辛苦，不干了，我干嘛这么辛苦，够了。但是我的儿子因为神，那个我的 grandma 叫我等14年，他们都在很健全的环境长大。因为我在教会忙，就忽略他们，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受到忽略。但是我不能说传道人的儿女就会受忽略，希望我们传道人也要照顾到自己的儿女。好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要请那个曾庆华牧师，他是策划委员，他邀请我来，请你做个结束祷告吧。Amen。 把自己交托摆上，以主为首位，愿你丰丰富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也求你纪念黄牧师今天辛劳，也祝你纪念 ABC 大会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所有的义工，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今天一天辛劳，愿你丰丰富的来祝福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位，这样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然后这是您那个礼品。